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九章，这章是约拿单在父前赞扬大卫，就约拿单怎样在扫罗的面前为大卫做见证。扫罗要杀大卫，约拿单竟然在扫罗的面前为大卫做见证，所以大卫约拿单这一点是难能可贵啊，是不是？他是真正知道大卫是谁，大卫是耶和华的什么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看第十九章，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一直要杀，扫罗不杀是假的，杀是真的，对不对？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啊，甚喜爱大卫，一个要杀大卫，一个甚喜爱大卫，这是父子两人，是吧？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约拿单。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也扫罗的名义上应该是继承人。就是约拿单呢，啊，你看名字老是写在最前面，可能是长子嘛，是吧？是继承人。但是呢，约拿单甚喜爱大卫，甚喜爱。约拿单就来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天早晨你要小心啊，到一个什么僻静的地方藏身，是吧？所以大卫在这样情况就要隐藏，就要躲避，不能够照常啊生活，你要隐藏，藏在田野，站在你藏在田野里，我呢，我站在我父亲旁边，我跟他谈论，我看他的情形怎样，我必回来告诉你。约拿单为大卫时刻警醒，时刻准备。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替大卫说好话。所以我们想想，是不是？这就是说约拿单真正是站在大卫的一面来替大卫说好话。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他所行的都和你有益处，大有益处。谁杀死哥利亚？大卫，是不是？大卫杀死哥利亚，整个解决了整个的这场的战局，是不是？他拼命的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就借着大卫，是不是？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你为何无故的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约拿单说的对吗？真的对呀，就是这样。你怎么他对你好，对你有利，你要杀他？以前你很欢喜，你现在为什么要杀他？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起誓都是假的，是不是？杀大卫是真的，起誓是假的，我必不杀他。嘴巴说的好听，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他们，暂时没有杀他，不等于不杀他，是吧？约拿单呢就把大卫叫来了，带他去见扫罗，所以他们就仍然势力在扫罗面前。约拿单有的时候灵力也不够清楚，一看我爸爸说了不杀你，不杀你好极了，他就快点把大卫又叫回来了。不杀是假的，杀是真的。底下我们再看第八节，米甲快快的把大卫释放，让他赶紧逃，不逃就受不了了。大卫扫罗呀就追到了米甲的家里。我们看这一段，此外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的来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这大卫的得胜。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坐在屋里手里拿枪，你想什么意思？随时随地手里带着枪，随时随地就要害人，随时随地我不高兴。后来你看吗？后来下一章看见连那个谁，连约拿单他都要刺他，管你是谁， 你们向着单位都要死。所以坐在屋里没事，却是手里拿着枪，单位就用手弹琴。只要恶魔来，单位就要有事了，就要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闪躲开，扫罗的枪就刺入墙内，当夜大卫就逃跑了。这不跑不行了，是吧？再一次来了，真的要杀他了。大卫逃走躲避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随时我们要躲藏，随时要进逃城。逃城是避难所，你不躲开的话，那你不能够这个无缘无故的就是受伤被害，什么要逃走要躲避。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里那里来窥探他，要等到天亮要杀他。大卫的妻子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啊，明天呢、啊、你一定要被杀。米甲看这情况也不得了，说米甲曾经是爱大卫，后来对大卫也不好，是不是？后来成了别人的妻子，很久没有回来，是不是？但这个时候呢，米甲实在是帮助了大卫，跟他讲：“你今天夜里要逃，你若不逃命的话，明天呢，你一定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了，躲避了的。所以这个时候连家里都不能待，不能待了，赶紧躲开。米甲以后呢，就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这个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就说了他病了，也故意这么说。扫罗就打发人去说什么呀？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啊带人呢一块儿的把他什么呀都抬来，我好杀他，还是要杀他。说他病了，病了不要紧呐、啊，你们连床一块抬。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的欺哄我？这个放我的仇敌逃走呢？是吧？”所以扫罗是把大卫当仇敌，哪个人帮助了大卫，那就是不对。所以他说你怎么样？你这么欺哄我？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当然，米甲就是这样讲，就是说明米甲是完全向着大卫。大卫逃到哪里去呢？大家看十八节以后，十八节以后看大卫逃到了撒母耳那里。这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死，逃到了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都说了一遍。所以我们要进逃城啊，你逃到那里，你要把这些事情要说给长老听，要说怎么样怎么样情况要说。那么底下呢，他和撒母耳就往哪约去，拉玛跟哪约挨得很近，所以就往那个地方去居住。有人就告诉了，所以我们看了，随时随地扫罗身边也有人专门给扫罗告密，专门告诉扫罗这不有人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哪约，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所以大卫逃，你逃到哪里我还要追到哪里。为什么？因为旁边有人呢、有人告密啊，随时有人要帮助扫罗。今天也是这样，随时随地你要躲 你要隐藏，你这一个人都不要讲，你讲了就不得了随时有人就告诉了把这事就告诉了底下呢你看看这个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可见的这一章也告诉我们，在撒母耳的时代有一般一般的先知，就是很多的先知受感说话，撒母耳在当中是监管他们带领这些， 所以神在撒母耳的时代不是兴起一个两个，兴起许多先知，受感说话，在灵里发预言。撒母耳站在当中，带领他们，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结果去抓大卫去了，抓还没抓呢，这些人也受感说话。有人将这个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这是第二批了。扫罗呢，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这是第三批。然后扫罗自己也往拉玛去，到了西固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就告诉了，你看有人是吧？有人就向着大卫，向着扫罗，就说在拉玛的哪约，他就往拉玛的哪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哪约。扫罗也更受感说话，但扫罗受感说话是什么灵？大家看看下面，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肉体躺卧。你说羞耻不羞耻？肉体躺卧，是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这不能说扫罗跟他们一样，但是一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也就是神的灵把他打倒，你让你受感说话，受什么话？这里没有提，就告诉我们说，以后他就是羞耻来到，是不是？一昼一夜，这样的，赤体的躺卧在那里，所以跟别的受感说话是不一样的，就说明神能够用各样方法把他打倒，是吧？所以你来找神人了，你找神人你没找到呢，结果你就变成什么呀？你就变成如此的光景，蒙羞的光景。这一章就结束，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约拿单是怎样的爱大卫，怎样的在扫罗的面前为他说话。但这一次呢，这个约拿单呢觉得扫罗答应了，我不什么呀，不杀他，其实不杀是假的。接着后面扫罗还是要杀，而且决定要杀，决心的要杀大卫。所以我们接着看二十章，请看第二十章。所以第十九章也告诉我们，作为大卫来讲，要随时随地警醒不怠，不能有一点马虎，随时随地要防备这个扫罗。你不要以为他哎呀，现在把我叫到宫里了，一定没事了。你看进了王宫了，在扫罗面前又一次的刺杀他，差一点就把他刺透了，大卫躲避了，是不是？所以随时要警醒。作为约拿单来讲，你是爱大卫，你应该为大卫随时警醒，要灵里清楚，不能够听他的话。你听他嘴巴讲我不杀不杀，心里就是要杀，是不是？所以约拿单呢，要为大卫真的警醒，要在灵里看透，不是一般的听他说，他说他当然是，我不杀，还启示，这启示有用吗？一点用也没有，是不是？所以就告诉我们，要时刻警醒，要灵里看透，真的为他付代价祷告，所以以后约拿单最后也是悲惨的结局，就告诉我们，约拿单还是灵里不够啊，灵里不够啊。爱吗？爱大卫，最后还是与父亲同灭亡，同死，这么悲惨，不是没有原因的。